希望您尽量发言简短，因为我还有好几个问题要问各位。是的，我们学到了很多经验教训，其中有一个就是，贫困和脆弱性的决定因素是要考虑在内的。在疫情之前就存在不平等的问题，比如说教育、卫生、土地、水，这个在疫情过后进一步加剧了，同时又出现了新的不平等，比如说数字缺口，以及疫苗分配不均，同时对于最基本的自由的限制以及公民社会的限制，也是我先前提过的其他的一些问题。有一些群体是受到了特别的影响，贫困的人，或者是经济条件不好的人，他们被歧视，尤其是他们没有充分的社保体系支持他们，特别是女性，还有各种性取向的人群、性身份的人群，还有土著人民也是受到影响。我们知道，大流行加剧了在我们社会当中已经有的一些危机，而这也是反映在了社会当中的不平等。另外，还有种族歧视、仇外主义。还有丑女主义，这些方面我们也有经验教训，但是我们想跟大家特别想分享的，就是原教旨主义，不管是政治的、经济的，还是宗教的，有一些这种行为，在大部分情况下破坏人权，使得人们处于危险的状况当中，跨部门的不同的影响变得更加的清楚。比如说，我们看气候变化、性别平等、安全与人类安和和平、遗徙以及流离失所，这些问题是我们在记录的一些情况。原教旨主义，不管是政治的、经济的，还是宗教的，导致了脆弱人群的权利被剥夺。还有少数群体也是如此。我们看到宗教领导人、企业家、政治家改变法律，为了自身的利益，去改变了不可分割的、不可或缺的人权的定义。在很多国家，我们看到这种情况。我们看到土著人、穷人、黑人，还有不同的性取向、性身份的人都受到原教旨主义的影响，有一些政府利用了这样的情况。在这些话题当中，我们应该足够坦诚。另外，我想快速的谈一下数据鸿沟的问题。我们知道，数字化给社会和组织带来了很多机遇，但同时也有其内在的副作用。对于贫困社区，他们无法去获得这一类技术，我们应该试图去确保，比如说，因特网不应该成为特权。对于在家接受教育这个情况，到底有哪些孩子可以在家里上学呢？另外，还想快速的来说一下，有很多国家，我们看到他们关闭了边界，有很多难民希望寻求避难天堂，同时正常的移徙，他们能够获得的正常移徙的机遇也下降了。同时，有一些工人，他们在特定的部门工作，比如说必要服务的部门，但是他们却不能像相应国家的公民那样获得同等的一些服务。我本来想说更多，但是时间不够，如果还有下一轮的问答的话，我可能想要谈一谈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。谢谢。